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生命中你有没有什么觉得不可能的事情？过去是否有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已经成就了呢？但是我们却被忧郁恐惧蒙蔽了双眼，而没有办法去数算过去的恩典，甚至于我们对于未来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啊，是否还是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呢？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然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每一天在神的旨意当中去寻求、等候、仰望、祷告。当我们将一切忧虑卸给神，而且我们也等候神的应许，那么我们会不断地去看见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也让我们能够将荣耀都归给他。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看似不可能的事，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4章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4章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太福音第14章16节，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看似不可能的事，耶稣交代门徒去做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这里有5000个男人及其家属，他们全都饿了，而他们只有5个饼和2条鱼。很明显的，这根本不够喂饱这一群人，就算只为其中部分的群众购买食物，也超出门徒小小的预算。耶稣居然要门徒把那一点点的食物分给一大群听众，实在很不合理。然而，这就是耶稣交代他们的。耶稣既已下达命令，门徒就顺服了，并且亲眼看见这个神迹奇事。耶稣会领你到许多看似不可能的环境，千万别避开，你将在人看来不可能的环境中经历神。看似不可能的事与确实可能的事，其不同的关键乃是来自主口中说的话。信心是接受主神圣的命令，且迈开步伐，朝向只有神才能完成的目标前行。仔细检查我们目前的生活，以及目前所面对的决定，我们是否已经从主那儿领受到话语，而主正等待着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呢？如果我们做了主交代的事，不管这整件事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可能，我们会体验到见证主行神迹的喜乐，我们周围的人也会有一样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常常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的心常常被世界的忧虑所捆绑，无法自由地敬拜侍奉你。恳求你天天对我的心说话，赐给我从你而来的信心，顺服你的旨意，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生命和林良堂的《天开了》。
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 见天开了，深入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真，我们看见天开了，深入光照耀，神灵江河从天浇灌，燃烧我热心，神灵江河从天浇灌，燃烧我热心，为耶稣。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林弘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章《人是什么》第二个部分，特别要谈到的是圣经中的人，从旧约以及新约来看呢。另外也会提到人的罪在关系上面的破坏有哪些？一起来读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对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从人和上帝关系来了解，就是神学人类学的角度，而其最重要的来源与根据是圣经。以下由旧约里找出四点，从新约里找出四点来介绍人是什么。旧约中的人，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圣经中最主要的一段有关人的来源与创造的记载。据此引申重要观点如下：第一，人是被造的，圣经肯定人是被造的。既然被造，就意味着有限，人并不是无限的。如上所述，人是被造的，在空间上有限，在时间上也有限。空间的有限，就如巴斯卡所说，人被夹在大宇宙与小宇宙当中，而且人只能占有一个空间，在空间里只有一个位置，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身为被造者，人在空间上有其限制，人在时间上的有限，单单拥有短暂片刻的现在，被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人只拥有刹那的现在，因为过去已经永远消失了，而未来则是处于尚未发生的不定当中。比如说，一小时前我们上了一堂课，那一幕已经永远消失，想要重复再来已经不可能，过去的事再也不会回来了，即使去复制，也只是另外一次的经验而已。人实在很渺小，过去就过去了，只能在记忆中存留，即使在回忆当中也已经不完全，而且是逐渐在消逝当中。而且未来是人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的，直到成为现在以前，所有的未来都不是人能够全然确定的。譬如说，心中计划一个小时后去餐厅吃饭，有这种意愿并非必然会发生，因可能还会有变数，未来毕竟不是人能绝对掌握的。身为被造者的人，实际上所拥有的 就是现在的一刹那而已。第二，人有上帝的形象。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此段经文提到人有上帝的形象。人有上帝的形象，说明了人和上帝有相似之处，而且指出人的价值在于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受造的。不同的宗教与文化对于人的价值有不同的理解。基督教把人的价值放在上帝形象的基础上，这与传统中国文化不同，因为在中国文化里，人的价值往往是用关系来界定。比如说，达官贵人的儿子就比平常人家的儿子更有价值，他在社会上承袭他家族的通达，比别人更加飞黄腾达，与平常人家儿子的命运截然不同。人的价值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往往是由他的父母家世来决定其价值。但是在圣经里，人的价值不是根据人际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价值，因为人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他的形象放在人的身上，可说上帝是原版，而人是影印版，因此人是非常尊贵的。然而创世纪也让我们看见，第一代的亚当夏娃不守上帝的命令，第二代的该隐就杀了亚伯，罪恶很快就蔓延全地，整个旧约历史几乎就是人的犯罪堕落史，让我们越来越难在犯罪堕落的人们身上看见完整的上帝形象，只能说上帝的形象已经扭曲变形了。再来，第三是人受托治理全地。创世纪第一章28节当中提到，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人受托治理陆海空的生物，这段文字是一种形容，表达上帝将管理全地的职责交托给人。在此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根据创世纪第一章，人并不是被造在空空荡荡之处。当人被造的时候是在第六天，那时世界已完成被造，人就像戏剧里的主角，登场时背景都已经布置好了。人受造时就是被放在这个大自然的背景里面，人与大自然同属被造，彼此之间有和谐的关系。治理与宰制不一样，宰是主宰的宰，治是专制的治，宰制是一种上对下的全面性控制，而治理只是管理经营。当人受托治理时，人仍然身处于大自然的背景里面，人与其背景同是上帝所造，因此治理必须带着自我节制。人有上帝的形象，虽然圣经并没有提到动物、植物或者山水有上帝的形象，不过既然是上帝的作品，在这些动植物以及山水风景也必然可以看到其作者上帝的影子。从任何一件作品，多少都可以推想其作者的样子。比如贝多芬的音乐，多少透露贝多芬的为人特质。我们观赏大自然的动物、植物以及山水时，也多少体会到上帝的特质，因为这些都是上帝所造。既然人受造是被放在同属上帝创造的大自然里，治理当中必须有所尊敬，而不是宰制，而是管理。第四是个人与团体。第一位被造的人在创世纪里被称为亚当，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人，就是第一位人的名字就叫做人。在圣经里往往不明确区分清楚个体或是团体，比如亚当是一个人，但也暗示是所有的人。现代人比较注重个人，强调个体之间各自的独特性，不但你我之间必须划分清楚，亲兄弟明算账， 有人连父子之间也要划分清楚，但是在圣经里并没有很明确的个体存在，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团体里面，不能独立存在。就像小说故事中的泰山或鲁滨逊，最后都必须归回人群，因为如果不在人群当中，就不再是人了。圣经论到人的时候，个体是处于群体中的个体，而群体则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头一个人叫做亚当，是讲他个人的故事，也是讲所有人的故事。再来看到新约中的人，新约圣经与旧约圣经最大的不同在于从耶稣是基督的角度来看待一切，这也应该应用在对于人的看法。一，人有罪。新约圣经肯定地指出人有罪，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人都深深陷溺于罪里面，毫无例外。这一点往往难以理解。事实上，最容易了解的方式就是对照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的完美，就能看见人的不完美。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提到，彼得在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导引而有丰收的渔获神迹后，第一个反应是伏伏在地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只有通过与完美者对照，人才能知道自己的不完美。因此，人若能增加对上帝的认识，必定也能增加对自己的认识。再来是首先的亚当与末后的亚当。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以耶稣基督为末后的亚当。相对于此，首先的亚当是有生命的人，和合本翻译为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则为叫人有生命的灵，和合本译为叫人活的灵。重点在于人是被造者而领受生命，耶稣基督则是创造者而赐人生命。耶稣基督所赐给人的生命是新生命，人需要重生，在尘世生命之外必须重新领受新生命，而耶稣基督是人得以重生的关键。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指出，罪与审判是因亚当一人而来，而拯救恩典则是由基督一人而来。因此，初代教会传讲的信息中心是，人必须悔改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再来是基督为效法对象，由于基督的完全，基督是人所当效法的对象。在保罗书信的劝勉部分当中，常常有效法基督的提醒，甚至保罗以自己效法基督为榜样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新约圣经以基督为完全，这意味着唯有在基督身上才可见到完整的上帝形象，而且基督具有使人恢复上帝形象的能力，因此人应当以基督为效法的对象。最后是人是圣灵居住之处。人的处境虽然困难，并非孤立无援。新约圣经以得着基督耶稣恩典者为圣灵居住之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提到圣灵居住在个人身上，三章十六节则强调圣灵居住在团体当中。对于借由相信而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们，上帝的灵如风似气地做工在个人身上，也同时做工在信仰团体当中，不断地做那更新变化人心并恢复上帝形象的工作。因此，超越的创造者上帝借由上帝的灵时时地临在个人心里，也临在教会当中。继续看到人的罪，基督教信仰对于人性的看法常常被称为是人性本恶论，其实这是过度简化的说法。圣经说，人原本具有上帝的形象，只是在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形象扭曲变形， 人们处于犯罪中，并非原来的状态，但却是现今的状态，也不一定是未来的状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带来拯救。不论就原因或结果而言，罪是关系的破坏。创世纪第三章八到十九节记载，亚当与夏娃犯罪之后，开始破坏了各种关系。首先，第一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亚当与夏娃所做的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之后他们开始逃避上帝。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原先人与上帝的关系密切，如今开始发生隔阂与间隙。因着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人听到上帝的声音，第一个反应是逃避，紧接着的表情是害怕。其实亚当与夏娃犯罪的刹那，人与上帝的关系已经开始破坏了，因为人开始怀疑上帝命令的真实性。犯罪的结果只是把这个破坏的关系暴露出来，而且使其更加恶化。人若与上帝关系疏远，必然使得犯罪几率增加，而导致人与上帝的关系更加疏远，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况。再来是人与人的关系。当亚当被上帝审问时，他出卖了夏娃，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的回话重点是把犯罪的原因怪罪于夏娃，这是推卸责任。可以想象，当时夏娃必定十分错愕，此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必定难以和谐。原先亲密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如今成了遥远陌生的与我同居的女人，人与人的关系逐渐疏离。再来是人与土地的关系。犯罪事件中的蛇到底代表什么呢？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如果单纯的以蛇为大自然的一部分，那被亚当转借给夏娃的罪责，马上又由夏娃转借给蛇，因为夏娃回答上帝的审问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随后蛇立即被上帝咒诅，这样的表达使得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开始破坏。不仅如此，在亚当的处分当中，土地受了咒诅。耶和华上帝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因着人犯罪的缘故，土地受了咒诅，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人是在大自然当中受造的，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当人被处罚时，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地被咒诅，结果人的生活开始发生困难。我们今天从认识人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本书中看到第三章人是什么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第三个部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